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翻开赞美诗225首，两百二十五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这一任负责人上任的第一次会堂聚会，所以小弟特别安排自己来这边领会。那我用五块光华石子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其实这五块光华石子是小弟的读经心得，小弟觉得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神的工人应该注意的事项。那其实也就是在提醒我自己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撒摩耳记上17:40。撒摩耳记上17:40，在旧约的358页。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西里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我们再看过来49节， 四十九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五十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这个是这段经节，是我们从小在中学教育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请帮忙投影那个机旋的图片。这是小弟在网络上找到一个机旋的图片哈。那小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哈，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机旋，我就想到这个弹弓，但事实上应该不是哈。所以机旋应该是中间可以装石头，然后呢两边的线一样长。那你在甩机旋的时候呢？一边呢就绑在自己的手上，这样机旋就不会脱落，那一边就用手抓着。那我们甩到一个程度，你要对准你要甩的地方的时候，手一放开，另外一边的绳子就脱落，那石头自然就往前飞去。这个是当然这个跟当时用的机旋有没有完全一样我不知道了，只是说就小弟的理解大概去发现说，原来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武器。那小弟今天晚上就分成三段哈，这三段就是五块，然后光滑跟石子。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五块。很多人在问呢，这五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其实我看网络上也没有说一定是什么意思哈，没有就是很确定的答案。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小弟的心得哈。第一个五块，它有一个巧合哈。其实我们知道大卫那时候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呢刚好有五个首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巧合。我们记得那时候非利士人要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他们做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就是为了代表他们五个首领。所以非利士人他们最主要就是有五个王，就是包括五个地方，加萨、还有加特、雅什图、以格伦跟雅什基伦，他们有这五个地方的王来构成这个非利士人一个比较很大的一个攻击的力量。所以呢，是不是刚好大卫挑这五块，刚好就是能够打败这个非利士人这个是一个巧合。那其实小弟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点是小弟的感想，就是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二十三节，利未记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二十四节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属灵的身体的头那神对祭司的要求就是要自洁，要洁净，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血有洁净赦罪的功能所以可以洁净这个耳朵、手指跟脚趾。那我记得那当时这个黄家明传道在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分享，这是告诉我们当祭司或者是当神的工人应该要听主言就是洁净自己耳朵听主的话，然后呢洁净手做主工，然后洁净脚行主道听主言做主工行主道。那小弟觉得这个五块五块感觉我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像我们的五根手指头，我就想到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那神的工人其实就是要做神的工不然怎么叫工人所以我们这五块就好像是手跟脚一样要来做神的手足，成为神的工具这个是神的工人应当有一个认知这个是小弟跟大家做的分享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这五块石头之一，其实我们就跟其他的石头一样，还是躺在那个溪里面 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只有被神拣选的这五块石头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有说到，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其实这是我们常常基督徒会有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来听道理，我们读圣经，我们好发现了，这个不对，应该要洁净，我们要改进，或者是我们应该去为神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就像这篇圣经说的，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也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听到道理，可能到家里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今天你听到什么，忽然你发现你想不起来了，你走了然后也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常常会犯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当神的工人，这个做主的工，行主的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是要时时提醒，到底我们是不是只有听而已却行不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做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做工，那就其实就枉费我们称为神的工人。再来，我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自洁摆脱卑贱的事，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器皿，但是呢，最后因为我们自洁了，我们就变成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的器皿，那也就能够合乎主用，来做神各样的善工。这个就是神的工人应该有的一个体认，我们要圣洁。我们想想看，这五块石头是大卫从溪里面把它捡起来的。这溪是活水，所以石头经年累月的被这个溪水一直的冲刷，一直的洗涤，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的干净圣洁。那大卫呢，圣经上说他挑选这个石头，大卫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当然怎么选我们不太清楚，可是我们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像刚刚那个图片，这个石头的形状大小，我相信是有合用的跟不合用的，就是说我们要经过特别的挑选，在你甩机选的时候才会更容易使用，而且可以更准确。所以这个形状跟大小都是要合乎神的使用，目的呢就是要来做对的事情，要来做一个好的工作那这个当然，这个工作也以这个大卫来讲就是撒哥利亚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要来对付这个属灵的魔鬼。我们在看圣经士师记的第七章第五节，请看士师记七章第五节。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第六节，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第七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我记得前一阵子这个吴明真长老来这边领会，那我听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见解这个也是从小不太有人去提到的。那他提到的是说这个挑选出来的三百人，以前我们都说这个三百人的态度很好之类的这个是以前常常听到的讲法。那我记得那一次吴长老他讲的一个看法是，他觉得这三百人是因为 天生比较胆小害怕，所以他在喝水的时候很小心哦，就是很注意看有没有敌人来哈、哦，所以他是这个手捧起来喝水哦。那这个是吴长老的看法。那如果说啊、这三百人真的是这3200人里面比较胆小的话，那也可以告诉我们，神的工人，神所挑选的工人，不见得是最强壮的啊，不见得是最重看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挑的这个石头，不见得一定是大的，或者是尖的哈，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才会是神喜欢的，反而呢是适合的啊，是神觉得可以的啊，甚至它可能是软弱的啊，比较小的啊，都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能不能成为神的手足啊来做工啊，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合乎主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神的工具是不是刚刚好来使用？哦，那有时候这个数目也不见得要多，也不见得要少。哦，像今天讲的五块，这五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为什么大卫就刚好选了五块？哦，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所以像约拿单当时对抗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就对他拿兵器的人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神的工人到底要多少才够用，还是多好还是少好啊？我想还是取决于神的拣选。大卫要五块，那他就选五块，他如果只选一块其实也是可以啊，只要他觉得有这个信心，神让他一块就能够打中，那其实他也是可以选一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他选了五块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其实在撒母耳记下21章20节那里有记载一个伟人哦。那这里说到这个在加特打仗的时候，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所以他总共有24根指头啊，是伟人的儿子。可是圣经上记载，这个虽然他是伟人，他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5根手指，他有6根，但是呢，这个多余的到底有没有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多的不见得就是好，因为神所要的也许就是这5块，他并不是要这个6块、7块，甚至更多。我想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从5块里面小弟的感想。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光华的部分。我们来看生命记27章第5节。生命记27章第5节。第5节，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第6节，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有说到神有吩咐我们，他筑以色列民筑石坛的时候呢，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也就是说不要拿一些铁器去把它弄成你要的形状，你就是现大自然里面石头长什么样子，我们就拿来竹坛，不需要去动手。那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个广告，在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天然的雄厚，就是说到其实自然的是最好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在养生也有讲到很多关于自然有机的东西。那我想大卫挑选的这5块光滑石子一定是浑然天成的，也就是它在溪里面，它本来就是水这样一直冲刷，然后呢它就长这个样子，它绝对不是大卫把它拿起来再把它磨圆或者磨小或者怎么样，它一定就是按照大自然的规则把它冲刷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光滑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从用神用溪水把它冲刷而成，也是神用他的大自然把它造成的，没有经过人手的这个打磨机来磨出来，或者是敲打 来变成大卫喜欢的一个形状，而是在溪里面自然形成的。所以从这边告诉小弟一件事情，神的工人是应该照神的旨意来磨练出来的，而不是用人的想法来教出来的。用人的意念可以，当然可以磨出不同的形状，你可以好好的训练，你可以特别教他英文日文什么样的语言，你可以教他不同什么样的技巧，你可以教他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技术，让这个人呢在我们世人的眼里面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能力。但是我想这不见得是神所要的，我们神所要的是按着他的旨意所琢磨出来的，是用大自然的力量把它形成的。所以神的旨意高过我们人的旨意，我们身为神的工人，其实我们应当顺服的是神的旨意。那神挑选他的器皿也绝对是用他的旨意来挑选的，而不是用人的旨意来挑选。这个我想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在约伯记23:10那里说到，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说神试炼他，让他变成金金。那这五块石头也是一样，在这个溪里面，我想是经过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时间，所以经过神的这个溪水来把它冲刷，最后变得很光滑。然后呢，这个光滑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石头是锐利的，你的形状呢也是奇形怪状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这样的一个石头放在刚刚这个机旋里面，我们这样甩出去到底会准确吗？应该是很难哦。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人的范例，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他受到神很多的操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呢，他都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石头只要越光滑，那我们受到的阻力呢就会越小，这个水流过去呢就会越顺畅。那表示说，我们人如果越顺服神的作为呢，那神的作为就会越显明。这以利亚呢，他从一开始神叫他到基利西，他就到基利西。再来呢，他遵循神的旨意，他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然后呢，神就叫他到亚哈王那里，神又叫他往何烈山，然后最后叫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在最后一段的时间他带着以利沙从吉甲，然后呢到伯特利，又到耶利哥，又到约旦河。在以利亚的一生当中，我觉得他就像一颗光滑的石子一样，除了他软弱在逃命的那一段以外，在求死的那一段以外，他的一生呢可以说都是神所使用的金金。我们可以想一下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事情，这个先知一辈子受到神这么多的差派，完成这么多的任务，那他，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所提到的，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往哪里去。我想这是一个神的工人很好的一个效法的对象。那讲到光滑，小弟又想到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个溪水也好比是主耶稣的活水江河，那我们要昼夜的思想神的话，就像这个石子昼夜被溪水洗涤，最后才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滑。 那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才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那进一步谨守遵行，那这样我们才可以光华无瑕。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自然我们处事就会圆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辨明是非，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什么对神来讲是对的，什么对神来讲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破除似是而非的谬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理论，那有很多世上的小学真的是非常的多，只要我们会这个上网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好多人讲不一样的理论，不一样的话，那也不一样的论点。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能够很清楚圣经上的道理，我们才有办法来辨明。那这个石头因为它够光滑，那它也够圆滑，所以呢当它变成这个武器的时候，在机旋甩出去的时候，它才有办法，我刚刚讲的不偏左右，方向很准，能够刚刚好就打到这个哥利亚的额头里面，一刀毙命，应该说一石毙命。有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个故事，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也许就会想说，这是真的还假的，哪有这么准，怎么哪有这么准。但是其实神的话非常的有权能，如果我们昼夜思考神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一刀毙命。我们听到不对的东西，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圣经上是这么说的这样的话有问题，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立即的反应做出辨别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学习的关于这个光华，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我想这也是大家想得到的就是和气的部分，和睦的部分。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如怎么样回答个人当神的工人势必要面对很多的信徒，也要面对很多的未信的人。那如果我们的言语没有办法带着和气，我们如何去执行神的工作当你要传福音给别人，可是呢你开口没两句人家就不想跟你讲了，或者是觉得你的话有杀伤力，那后面要传道理应该就会很困难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也就好像这个石头这个光滑一样能够不跟人家产生摩擦。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有说到，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如果是光滑的人，我们就不会跟别人摩擦。那当神的工人我想大家应该也有经验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发现神在慢慢磨去我们的棱角，我们有一些边边角角，我们有一些很有个性的地方结果呢神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慢慢把它弄光滑了就是要我们学习与人和睦，然后还要成为世上的盐不但自己跟人家和睦，还要去调和别人我想这个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尤其对小弟来讲其实怎么样去劝慰人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小弟也觉得很钦佩这个巴拿巴因为巴拿巴的名意思就叫劝慰子，我们怎么样把弟兄姐妹的冲突把它化解掉，让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聚会，继续来成为神的门徒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神的工人势必也要有这种光滑的一个部分，可以去磨去自己的棱角，更可以去排解弟兄姐妹之间的纠纷争执，那这样就可以免去这个魔鬼的分化攻击。如果说这个溪水就好像是圣灵一样，那我们势必就得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来磨出我们自己光滑的表面，让我们结出温柔的果子，能够外柔内刚，让自己充满神所赏赐的能力。外柔就是要光滑，跟人家好好相处。内刚不是说要很刚硬，而是说我们对神的道理要很清楚、很坚持、很坚定。那在这样的状况下，神的工人才有办法来执行神的工作。最后小弟来分享十字的部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一节新节我们也很常看哈。神拣选他的工人，其实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也可以去拣选宝石，去拣选珍珠，去拣选钻石，可以说是又好看又高贵。可是呢，我们看大卫他选的，因为他是要拿来用机旋来甩的，所以呢他挑的是小石头。这个机旋在甩的这个石子啊，我想圣经上没有写是小石子啊，但是我个人来推测，它也不可能是大石子啊。那按照网络上的说法，这个石头大概就是乒乓球那么大，比较刚好。太轻呢，这个甩不出去；太重呢，会甩不动啊。所以大概是乒乓球那样的大小刚好。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要上战场之前，扫罗把他的这个战衣给他穿上，那但是呢，最后他穿完了，他发现，这不是他所要的一个武器的装备，所以呢，他就把它还给扫罗哈。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八节那里就说到，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次日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灾脱了。神要用的工具不见得是我们人所看到的工具。扫罗的盔甲，我想在当时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装备，而且它是王的装备，可以想见这个盔甲一定是当时最好的。这个整个战衣，整套战衣，我想也是价值非常的高的。扫罗都愿意把这个战衣给大卫穿了，可是呢，大卫他觉得适合吗？他觉得不适合，所以呢，他去挑选了小石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圣经上记载扫罗的那个铁枪大概换成公斤的话，大概七公斤。结果呢？这个铁枪不适用，大卫所选的是几百公克的小石子，所以神的工人不是要高贵，而是要合用。神的工人有可能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节，他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他是世上愚拙的，是世上软弱的，可是呢，那就是神所要的工人。其实刚刚小弟分享到光滑的部分虽然我刚刚说到光滑，可是我们都知道石头的材质它就是有点粗糙。以现在的科学来讲我们应该都知道高尔夫球为什么要挖一些小洞。如果有在打高尔夫球就知道，这高尔夫球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洞。那主要呢是空气力学的关系，流体力学的关系。因为这些小洞它可以让高尔夫球飞 变成两倍的距离、如果是平滑的表面大概飞一倍的话，那有这个小洞它可以飞两倍的距离、因为小弟是念物理的、所以小弟就在想说，为什么要用石子，为什么不用珍珠，不用宝石，用那个很光滑很漂亮的东西、因为石子它表面有一些粗糙的纹路，那是不是它就跟这个高尔夫球有一样的原理，用这样的东西来甩击拳，其实才能够飞得又远又准、这个是小弟个人的猜测、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挑这个石头，挑这个石子来做他的武器，这个是在他坚强的时候，他很有信心的时候。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对这个亚希米勒祭司说、你这边有什么东西？那祭司跟他说，你那时候杀死哥利亚这个刀在我这里，裹在布里面，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你要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去。大卫说了一句话，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我们可以去思考，在那个时候绝对是大卫逃跑，而且是软弱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刀是没有可比的，这刀是非常好的。反过来讲，如果那时候把扫罗的整个战衣给他，他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比较可靠、因为战衣呢保护作用比较好、去打仗、去跟人家杀，去跟人家征战的时候比较不会死、我想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样。那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石头石子，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在拣选人、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那我们、既然要当神的工人，我们应当看自己就是那小小的石头，而不要把自己看成那个大刀，因为那个大刀其实对神来讲是不需要的。就像大卫自己说的，他刚刚我们前面所读到的最后一句，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战胜的时候他是没有刀的，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他说这个刀是无可比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思考的部分。那我们再来从这个石子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章23节。撒母耳记上30章23节，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24节，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小弟举这一段例子是大卫有一次去征战，那他战胜了，也拿到一些战利品。那他跟他的这个战友说：“我们后面有一些看守器具的人，我们要把这个战胜的东西分给他们。”那他跟随他的人说：“这些人又没有去征战呢、我们只要把他们原本的还给他的，多的我们就不用分给他了。”但是大卫呢，这里说：“要平分。”小弟为什么提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刚刚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大卫挑选了5颗石子，可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有4颗石子是没有用到的。那这4颗石子最后只是乖乖的躺在这个囊里面、这个袋子里面。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当神的仆人，如果我们是另外这4颗石子，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点觉得好惋惜哦，为什么我没有用到我、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在这里、小弟想分享的就是，小弟觉得当神的仆人有时候也是要安静的等候神的差遣、有时候不是、我们想的时候要做，而是神有神的时候。在雅歌 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有说到一段哦，然后他在同样的话啊，同样的经节哦，有三段在雅歌里面，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跟八章四节，这里说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有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经节就会想说等他自己情愿，然后他在讲这个信徒或者讲这个神的工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讲这一段圣经节的是新娘。那如果说新娘是代表我们，新郎是代表主耶稣的话，那讲这一段经节的就是我们。所以这个角色是有时候我们要等到新郎情愿的时候，也就是等到神的时候，神这个时候他不需要用到我们，我们就乖乖的放在这个囊里面，神要用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来叫我们。这个是角色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当然如果小弟有说错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指正。所以我觉得当神的工人有时候也是需要来安静等候，就像这四颗石子一样。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也蛮常去看棒球。其实在棒球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投手。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常常看棒球就讲到牛棚。这个牛棚就是棒球场上投手呢在上场前在暖身的这个地方。那我看棒球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牛棚投手也是很辛苦。因为呢他在这个暖身的地方他一样要用力嘛，他要练习，他要暖身。可是呢他能不能上场不一定。他能不能上场是看教练的指示。那有时候刚好这个先发投手或是场上的投手他度过危机了，你就发现这个暖身的人从头到尾他暖了半天他完全都没上场。但是你说这个牛棚投手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需要的时候他就要上，而且是随时待命。所以我想当神的工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精神，是我们要随时待命。虽然我们不见得上场，但是该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上场。有时候上场不是一定打赢在棒球里面有一种投手就是败战处理的，也就是说落后很多分的，可是呢总是要把球赛打完，那怎么办呢？就要派这些败战投手上去把剩下的局数消耗掉，不管他有没有失分，但是呢就是要把他投完。那你说这些投手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有他们，那些主战投手才不需要出来，他们才可以在下一次的战争、下一次的比赛里面发挥他们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就是可以帮大家了解到说，其实当神的工人不过就是神的一个器皿，神的一个工具，决定权在神，那我们只是神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其实大家都认识这个王建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拿到冠军戒指的时候是他受伤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牛棚里面，他并不是主战投手，但是呢这个戒指他最后也是有他的份。那就像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经节，大卫说大家应该要平分，所以我想当神的工人也不用计较说是不是先发投手是不是那个最强的投手，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角色做好我们的本分就好了。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备而不用，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以利亚，在他软弱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我帮你准备了7000人，这7000人如果不是以利亚的软弱，其实我们根本看不到神准备这7000人。那这为什么要准备到7000人？我不知道，当然这个要问神，只是说这7000人是不是就像这4块石头一样，就乖乖的躺在这个神的囊袋里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思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 去强求说我们一定要成为打死哥利亚的那一块石头，我们只要成为神所拣选的石头就可以，因为只要你在那个囊袋当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分你这个神的成果。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你不在，你不是这五块石头，你可能就是躺在这个溪里面哦，是没有任何的用处。那最后，小弟啊，再翻一节圣经节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夸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来，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我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神的工人呢，应该有以下的几点特质。第一个，我们要能够成为神的手足，那我们也要感谢神的拣选，因为我们是那五块石头。我们要能够顺从神的旨意的带领，我们也要能够昼夜来思想神的话，然后呢，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让众人能够和睦，信徒能够和睦，成为世上的盐。那我们要谦卑将自己当成仆人，像那个小石子一样，然后随时准备好自己成为神合用的武器就像这个石子这个机旋只需要一副，可是石子呢会有五块甚至更多这个是我们可以担任的一个角色。石子不能够把自己变光滑，我们要变光滑，我们要靠这个溪水的冲刷，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去攻击别人，我们只有靠甩石的人把我们用出来。这个力量跟这个甩的方向准确，都是靠甩石的人，不是靠这一块石子所以最后我们要注意，我们只是石子，我们岂可像甩石的自夸呢？我们一起唱诗119首。Yeah.